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陈顺牧师。今日我同大家一起分享研读马拉基书第三章。马拉基书处于旧约圣经的尾段，按着时序来讲，当时以色列人已经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，重修了圣殿，但他们的灵性却反而陷入严重的麻木和冷漠之中。他们质疑神的公义，甚至敷衍侍奉。在这种背景底下，神向他的子民发出了关于审判和怜悯，以及转向与祝福的强烈呼召。我将会将这篇分享分为三个分题。第一个分题是敷衍的宗教到如火如简的怜悯。经文一开始就指出，神要差遣他的使者预备道路，随后立约的使者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然而经文很讽刺地指出，神子民切望神的临到，并不是带给他们私欲上的满足，而是带来严厉的审判。他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？经文当中形容神像炼金之人的火与漂布之人的碱。这两个比喻很深刻地揭示了神炼净的目的。火和碱这两者都不是为了摧毁金属和布料，而是为了除去其中的杂质和污秽。第三节提到他要洁净利未人，炼净他们如金银。圣经在这里很巧妙地运用了三个与大相关的动词，熔炼在第二和第三节，洁净在第三节里面出现了两次，熬炼在第三节出现。他在原文里面是统一地用了一种带有密集持续意味的语态，表达出带有强烈反复进行，并且使之达至彻底纯正状态的意思。先知藉着这种生动的描绘，讲出神是好像一位极其专注的炼金师，他不停不弃地强烈并且重复地进行这种持续性的炼净工程。当时的祭司和百姓在献祭上面敷衍失职，好浅上有残疾祭物，但神好严谨地反复炼净，正是要让他们能够凭公义献祭给耶和华。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提醒。我们的侍奉和崇拜在这里敷衍应付啊，亦或是愿意好像让圣灵如火这样炼净我们内心的私欲和虚假，使我们能够用清洁的心去侍奉上帝呢？第二个段落是从夺取神物去到敞开天窗的倾覆。第七节，神发出呼召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但百姓却麻木地反问，我们如何先是转向呢？神直接指出他们生命当中最具体的破口，在十一奉献和供物上夺取了神的物。在希伯来的文法里面，夺取这个词呢，其实语气极重的，意思是强行、抢夺和欺诈。以色列人以为扣留十一奉献是保护自己的利益，但结果却陷入了咒诅之中。因为当人陷在私欲和算计的时候，心眼就被遮掩，陷入了对物质和安全感的患得患失之中。神在这里向他们提出一个极具挑战的应许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窗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用。经文里面的倾覆的倾，原文就是宝空毫无保留地灌下，揭示了神本来就是丰富并且乐意倾注的恩典本质。当神子民愿意在物质和金钱上交出主权，信服神的吩咐的时候，正是他们心灵真实的回转的明证。信靠主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将生命主权向主降服。当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不再紧握世上的得失利益的时候，我们就先能够重新以神为神，以他所赐的福为真正的福，从而在释放和自由当中甘心乐意 去体会并且享受神早已经毫无保留倾倒的浩大恩典。第三个段落是从虚空的抱怨去到纪念册上的属神的宝贝。最后经文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一部分人顶撞神，认为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有什么益处呢？他们以今生世俗的得失、眼前的利益来衡量侍奉的价值，认为狂傲人反而得福。这种以个人得失为本位的功利信仰，正是灵性昏暗的典型表现。但是在第十六节，他记载了另一群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，他们彼此谈论耶和华不单止留心听，更有纪念册在神面前记录他们的忠心。神应许说，在我和平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。这个字意思就是一个珍贵的宝物。我们这群属上帝的人是神视之为珍贵的宝物。值得我们深思的是，面对那些顶撞、不忠甚至推卸责任的，经文并没有随即宣告具体的刑罚细节，而是以神将要在义人和恶人、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神的人中间作出最终的分辨和明辨。那这种神圣的克制和留白，不单止反映出神对叛逆者的忍耐和给予回转的恩典，他其实深刻地揭示了对于那些以利益计算侍奉的人来讲，最终被隔绝于神的纪念册之外，无法成为神眼中的宝物，这个本身就是最深层的审判。而这个亦都是给我们一个很极其震撼的省察，在侍奉和信仰的路上，我们所渴望的究竟是眼前可见的果效、掌声和回报，亦或在隐密处被神听见、被神纪念在纪念册上那种的终极满足呢？当侍奉体似徒然，环境利见改变，我们能不能够因为那种特特归佢的属灵身份，甘心降服在神的留白，并且敬畏当中坚持到底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多谢你藉着马拉基的讯息再次敲醒我们麻木的心灵，求你差遣圣灵如火如碱这样洁净我们的生命，除我们侍奉里面的虚假、敷衍和私欲，使我们能够用清洁的心向你献上公义的祭。求你赐给我们真实回转的心，让我们在金钱、时间、生命的摆上当中交出生命的主权，不再凭眼前的得失衡量侍奉的价值。愿我们天天能够敬畏你，思念你的圣名，确信我们的生命早已经被你留心察看和纪念，甘心乐意活出各种特特归你、极其宝贵的生命样式。我们能够如此祈祷，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